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心语很高兴再次与您在这里相会。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古人教导我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北宋名臣大文学家范仲淹的第二个儿子范仲宣公范纯仁曾经告诫他的子弟说，人虽智愚，则仁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他这里是说，哪怕是再愚蠢的人，对别人提出批评和要求时却很在行，哪怕是再精明的人，宽恕自己的过错时却显得很糊涂。你们只要经常以要求别人的心思来要求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思来宽恕别人，就不用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有一位子弟向范纯仁请教为人处事的道理，他回答说，为俭可以助廉，为恕可以成德，只有节俭才可以培养廉耻，也只有宽恕才可以做到仁德。范纯仁自己就做到了平生修身养性，他对于饮食从不挑剔，从官府回来以后立即换上粗布衣服，并且习以为常，从小到老，从小官到大官，始终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子曰，其恕乎？那大概就是恕吧。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宽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说起来容易，但要确实做到诚然不易。原因在于一般人往往看到世间的人或事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会觉得不满意不舒服，心里就充满了懊恼，就想责怪别人教训别人。因此即使再愚笨的人，看别人的是非过失都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因为他是在按照自己的标准要求一切。但是聪明的人要反省查查自己的问题和缺失，却是十分困难或很糊涂看不清。他往往因为不清楚应该遵循的理是什么，或者更容易原谅自己的过失，或者下意识地要为自己辩解开脱。因此范纯仁告诫子弟，德行成就的关键就在以用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眼睛看到别人的问题，不是要去指责别人，而正好是反过来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能够做到这样，自己才能提升境界。我们原谅自己很容易，但原谅别人往往却很困难。能够把原谅自己的心拿来原谅别人，如能这样做，就不愁达不到圣贤地位了。这是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最好的阐释。通常我们都会讲很多大道理来掩饰我们的烦恼，看到人家的过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像这样在德行上要进步是很困难的。德行上羞耻的第一步，要努力看自己的是非过失。学了道理拿来衡量别人的对错很容易，用来反省自己就非常困难，需要用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而且只在道理上打转，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做，但那还是不管用，还必须去身体力行真正做到。所以遇到矛盾和困难，要改的永远先是我们自己， 不要批评埋怨他人。若我们能够时时关照省察自己，并且能用宽容的心包容他人的过失，不仅自己可以增长德，也才有可能影响他人。所谓的身教重于言教是也。那么与朋友相处之道，是不是看到别人的不足也不必指出，等他自己认识到好了呢？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先生认为，一般的朋友固然以指出缺点敦促对方改善为贵，然而必须做到说教指责的地方少，诱导勉励的用意多才行。因为直接说出别人的缺点不能叫做正直，这里面多多少少还隐藏着显示自己正确的心在里面。因为不够纯净，往往听到对方耳中也不会很受用，从而达不到促其改善为人家好的目的。真正要为对方好，则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完全无私地为人家好。《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的姑父沈新松先生，为人乐观而且平易近人，从不谈论他人的过失，与人说话和和气气，唯恐伤害到别人，也不会对下人用怒骂的声音和眼色。有一天他到朋友家去赴宴，很晚才踏上归途，仆人都醉了，沈新松自己划船把他们都载了回来，到岸后又让诸位仆人的妻子各自扶丈夫去安寝。第二天沈新松一直未起床，沈夫人催促他说，为什么您今天特别晚起呢？沈新松答道，如果我早起，恐怕仆人们看见我会心生惭愧，不如等他们都下田工作后，我再慢慢起来也不晚。能做到如此为他人着想，实难能可贵。沈夫人也是厚德之人，未曾讥言吝啬。一次她的儿子染病，沈夫人亲手放置了一碗好酒在桌子上，仆人文成从外面进来，顺手将那碗酒倒在庭院里。沈夫人询问他原因，他回答，我以为是茶。沈夫人却说，你不知道怎能责怪你，从今以后凡事要仔细，许多粒米也难做成一滴酒啊。文成颇感羞愧，沈夫人的寥寥数语比打骂还有效。又有一次，一个小孩端着瓷盘不小心在厨房翻落，他母亲责骂于他，沈夫人见后立即阻止他，并且说，这不是故意的，怎么可以责备他呢？只要把碎片扫干净，不要留下来伤害别人的脚就行了。沈夫人用一颗善良包容的心对待对方的过失的态度，必定在失误者的心里埋下一颗善良的种子。有一位田宝坐船来探病，沈夫人为他准备酒食，送他坐船的钱，并且估算他所送礼物的价值，然后加厚回报他。沈夫人对此解释说，贫穷的人来探病，一片好心就够了，岂可让他再赔本呢？沈新松夫妇的高德善举积了厚德，也为后代子孙树立了榜样。后来他的儿子沈科、孙子沈道元也都考上了进士。所以秉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为人处事，一生都将受益无穷，让我们共勉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